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今天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21集。那这一集的题目叫做“天赋与才艺”。天赋与才艺，那天赋与才艺，其实我觉得它这两个词还蛮好玩，是其实两个词在我觉得还蛮像的，而且我们有时候都蛮会混为一谈。就比如说才艺班啊，或者什么大家也有天分啊，天赋，就是这两个词好像很像。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它可能好像指的是某种技能嘛，就你这个技能很厉害，很有天分，可是好像又不太一样，指的可能又是某种能力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好像有点点类似。可是为什么我会特别今天想要谈这个主题？其实是有一天我跟我一个朋友在聊天，那他是一个演员，一个新生代的演员这样。然后他的经纪人就劝他，这几天应该会听吧，我会讲，对，我在讲你，就是他经纪人讲说希望他去学一些才艺，比较快被，就是如果你将要去试镜或什么，比较会被记得。可是我其实第一个反应是觉得说，学才艺，然后学才艺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点合理，可是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像我自己去上声乐课的时候，我老师都一直跟我讲说，我今天来这边我们教你，我教你也不是才艺，我教你也是艺术。所以好像才艺就是真的唱，比方说学唱歌，好像喜欢学才艺嘛，或是学钢琴学才艺。那这两个到底才艺跟天赋，或者是像艺术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值得讨论的议题。这样，那有当然有些人觉得说这两个其实没有差很多，为什么要区分这两个？我觉得其实这两个如果我们去仔细区分它，我觉得会发现一些蛮不一样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往下讨论的原因。就我觉得尤其在台湾这个社会当中，我觉得这一些或是甚至是在全世界都有点这个味道。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有才艺，或是我们会想要对一件事情有天分，我们会说谁谁谁是天才，这个到底是什么？这样，那我觉得在讨论之前，我觉得先来讨论这个东西的定义也许比较有帮助。就比如可能因为我是学习，所以我就还蛮爱从定义开始去想这个问题的。那我其实在查这个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天赋在英文是翻 talent， 然后所以我也翻了一下才艺，因为才艺版嘛，好像也蛮多人就是会拿来也翻成 talent， 我就发现说哦，那表示中文在这件事的混淆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两个东西其实应该不太一样，可是在翻成英文的时候都是翻 talent 这样。那我觉得这也其实我某种程度也凸显了这两件事情我们常常被混在一起讨论。我觉得也后面也会讨论一些我自己发现生活当中的例子这样。那 talent 这个词其实在这个东西最早它是一个计量单位，计量就是重量的单位。那在古时候就是古罗马或是希腊时代，甚至说有犹太人的时候，他们都是用这个东西当做就是叫什么西亚地带，他们在称东西称重的时候会使用它talent 这个东西来做称重的这个东西。比方说他在圣经里面可能看说什么，他就在翻叫他连德，或是那个天主教的圣经可能翻叫他冷通他连德。那如果你有看过圣经，就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人看过圣经，他可能会讲说什么所罗门王运送黄金什么666666他连德，就是讲的是那个重量这样。那他连德我记得好像我上一次查的是什么30几斤吧，就是它是一个重量的单位。那为什么他连德后来会引就是 talent 这个词后来会引申成天赋？其实它跟后来在圣经新约的时候耶稣举了一个比喻，他说主人给就是仆人，因为主人要去远方，那给那个仆人一些他连德的银子，要他去经营他自己的事业，这样后来要验收，所以他就在当然就讲到说给予这个东西。那这个比喻在讲什么？其实还蛮多人就，或是后来的神学家就延伸说，这好像就是神或是上帝、天主之类给我们的一些天生赋予的能力，或是我们可以使用的东西。那因为他其实后面讲到是说，你给你这些银子之后，你会不会自己去投资，然后变成更多的银子？所以这件事情就引申出来，就变成是说好像我们被给予一些 资源或者是一些技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把它拓展成更大的技能？所以其实 talent 为什么会后来被说是天赋，或者说是被给予的这个东西？这样，那蛮重要是被给予的才能，其实一个点是说它是被给予的，就是它当然努力来的东西比较是说，好像我们会觉得说这做苦功就可以得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不会完全说它是天分。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我们会说一个人是天分，好像看起来是不费力，或是好像做起来比别人快学会这件事情，我们就还蛮快会去理解到说，哦，好像有些人天生比较会唱歌，有些人天生比较会数学，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说他是 talent， 他是天赋。可是其实他原本的定义好像不只是这样，他有时候是讲就是被给予的才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牵涉到所有人对才能这件事情的看法。好，讲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后面一个蛮好玩的例子是就是我认为天赋跟才艺整个被混在一起去讲的地方。像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喜欢看，就是 American Got Talent， 我忘记中文翻什么，就 AGT， 就是啊美国达人秀，美国的达人秀。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时间很爱看美国达人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类似的经验。就是我很爱看那个美国达人秀，有像唱歌的嘛，然后大家都知道那个 Simon， 就是 Simon 他很爱批评那些就是来比赛的人唱歌的，说什么，欸，你唱得很难听啊，或是说我不认为你可以唱很好啊。那有一些还蛮有名的，什么苏珊大神啊，或是那个有一个好像是销售员后来唱声乐的，这一类好像蛮多人都是在这个节目后来就大放异彩，或是有一些人他会一些杂技什么之类的，就会拥有这些技能之后来这个地方去表现出他的才能。那其实有时候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才艺之类的东西这样。那我会说，欸，是不是那这样对于这个 talent 的定义是不是一定要与众不同？其实我觉得好像它会是一个误会，因为 talent 这件事情如果它只是被给予，那好像不一定要与众不同。因为像如果在原本圣经的原文，你讲这个 talent，它其实确实就是，比方它就是资源嘛，可以够你活下去跟让你可以经营的资源。所以其实每个人会怎么运用这个资源不太一样。那如果在圣经里面，像奥古斯丁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的是说每个人有解释圣经的才能。所以这个被给予的可能是圣经本身，可是我们怎么用我们的这种知识去解释这个东西，然后去发挥它，每个人会产生出不一样的现象。或者是说我们每个人被给予生命，那这个东西使我们好像我们怎么去使用我们的生命，我们产生不一样的结果，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其实好像这个 talent 不一定要与众不同，可是我们却好像比较喜欢与众不同的这些才能这样。那我会觉得说这个就是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每个人被给予的东西确实不一样。有的人我们很喜欢那些特殊的，所以我们会特别说那个才叫做 talent。 就比方说像天生会唱歌的这种，我们就觉得说，欸，好像这个才是 talent。 有些人是苦练练出来的，我们也会等到他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认为他真的很轻松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认为说，欸，你是很有天分的人，类似。所以我们好像都会把某些东西做这样的归类这样。那我觉得天赋与才艺需要拿下来做比较，其实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存在的目的其实是不一样的。这就有一点点抽象，因为如果从我们回到刚刚讲到的这个定义，好像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差到这么多。可是当我们去理解到说，欸，如果你只是被给予跟，因为像我觉得才艺的目的比较会是说，欸，你给别人看，就是做这些事情。所以很多东西你会，但是你不一定有办法被当作是一个才艺。比方说不太能再端在舞台上，像比方说同理心这件事情好了，这件事情很好笑，就是同理心要拿来，那同理心应该是一种天赋，这个没有问题，但同理心是一种才艺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件事情听起来就有点好笑，因为 当然，我觉得有些东西值得去讨论，是因为我们其实有看过某些类似同理心的东西在节目上被拿来讨论。比方说，我上一次有一次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讲到说他有一段时间还蛮爱看一个俄罗斯的节目，叫做什么灵媒大赛，然后他就是可以透过这个通灵的技能去找出正确的东西，或是去连接这个人背后的故事这种。然后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他那有点像一种天赋没有错，可是他变成才艺去炫耀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像弹钢琴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有些这个当然有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但我觉得拿来举例也许可以思考，就是说蛮多人会说东方人做的音乐比较没有艺术性，但有在古典音乐，但我觉得这个有一些也有可能有一些文化歧视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也跟从小怎么去训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很琢磨在技巧本身，可是好像比较去忽略了，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要做给别人看的事情，可是我们忽略自己跟这件事的关联。所以我觉得天赋跟才艺存在的目的是不同的。那我刚刚都是举例，我觉得比较清楚去界定的话，我个人的看法会认为说，天赋比较是否生命本身要往前走的这个，你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必备的技能，就有点像那个诗人不写诗会死掉，或是作家不写作会死掉这种，他天生必须要做，有点像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或是他不唱歌他会不快乐的这种人，我觉得这就有点像天赋。可是才艺有点像是我学这个东西去使我自己在别人面前看起来像什么，这就两者的差别这样。那所以一个是生存的模式，跟他被给予好像要表达他生命的某些特质，可是有些东西他是只是表达，但是它是表达某些我们想要别人给别人看的东西。比方说像我今天就是假设我会一个才艺，我会唱歌，我今天要去面试或去试镜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说我会唱歌，我就唱一段之后留给别人一些印象，这就比较像才艺这样。或者是我今天会下西洋棋，我会下五子棋，我会下围棋，那拿出来之后我就会认为说，欸，它是我的才艺，就是会让人家记得说我会这个技能。但它跟天赋真的有蛮大的差别这样，因为天赋是帮助你生命推进的那一个技术，或者说这个能力在你里面你发掘出来之后是为了表彰你生命的某些特质。那我觉得这个区分还蛮重要的原因也在于这个，因为我自己觉得台湾的社会还蛮在意别人看起来要像什么，我们比较忽略生命的本质。我们从小就是会一直被说你要会这个，你要会那个，你才有办法是什么。我们好像需要十八般武艺都要会，就是可能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我自己可能也还好，像我因为我自己是乡下的小孩嘛，所以我相较之下没有在这个很高压的环境下长大。可是我知道有一些在台北的学校，像我之前听中研院的一些朋友的同事，他的小孩是国小，他好像从小一开始就要去上很多才艺班，就要会可能要会钢琴啊，会那个跳舞，就跳芭蕾舞之类的。然后蛮多时候你不学这个好像就会落后，然后就会以后追不上大家。我觉得其实这也凸显了一件事情，是蛮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生命的议题的时候，我们没有去使用生命本身带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想要透过外加的这些壳去武装自己。就像可能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就是我以前比方说我高中的时候我念名校嘛，我念南一中，我念自由班，然后我大学的我高中的时候也觉得说我希望我自己会更多的东西，然后我就去成大上课，然后这一些东西就是我一直觉得那是我的天赋，在我那个时候的感觉，然后我会也有点害怕去认真学，因为我会觉得说好像我太认真也 表示我没有这么有天赋嘛，所以我又不敢太认真。可是当我发现我又追不上别人的时候，我就会有点啊，我的天赋好像没有人家高，这种奇怪的比较心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这个经验困扰我很久。那我觉得其实我后来慢慢长大之后，我有点理解到说，就是我其实在学这些物理啊数学，我也是希望它变成我的一种才艺，就是我会让人家记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我可能是一个拥有这一个才艺的人。我后来发现我背后的动机是这个的时候，是真的到我很大的时候，就是真的到我已经离开数学系，然后到后来念经济系，我甚至后来离开经济系，我整个历程我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发现说，诶，我其实一直在追寻各种才艺，各种让人家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的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有也发现让我蛮困扰的那个技能，因为它还蛮好玩的是，就是当我们有这些壳，当我们有这些标签的时候，其实别人看我们好像比较容易。然后比方说像我今天人家听到我是台大的，可能就会觉得我心里有一个刻板印象，就啊台大的应该很聪明这样。这当然不一定，因为就是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不会。比方说像我今天去学跳舞的时候，就我认识一些人，然后他们在教我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跳舞的时候真的是白痴，就是不会这个东西这样。那这种刻板印象，其实我觉得当然帮助我们减轻了很多麻烦，可是我觉得它相对应的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我们因为这一些东西，我们舍弃了表现生命的本质。这个过程听起来很抽象，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真正可贵的地方，不是在于我们有怎么样的学历，或者甚至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凭、技术、能力。有时候是在于那个我们生命有一些本质上的面对这些事情的，你可以说是技能，可是也有点像是生命的本质，它可能是性格或者是某种观点，因为你的经验导致你有这样的观点，这一个看见它有时候我觉得它是真正的天赋，因为它是长在生命里面的东西，它不是说你唱歌就是技巧高超而已，而是你当你听到有些人真的有生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跟别人真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原因，是因为也回到像前面讲的，我们从结果去回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他唱的跟人家不一样，是因为他有那一个与众不同的才能。可是有时候他是，我们都把这个结果当作是本源，因为其实真正的那一个本源，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被给予了生命本身，只是每个人被给予的生命呈现出来的样子很不一样。就像我们不会说一个人会呼吸是一种天赋，可是呼吸本身是一种天赋，这很好玩，因为很多人不能呼吸就挂了，很多人不会使用呼吸，他就变成很容易情绪失控的人。其实呼吸本身就是一种天赋，然后或是吃饭也是一种天赋，就是我们当然要学习怎么吃饭，可是我们能消化这件事情本身它是一种天赋，它不是一个你学来的事情。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然后我也是到这个年纪嘛，30岁之后才理解到说，诶，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天赋，诶，就是我们本身真的有这个东西，然后这是我们学不来的东西，而且它是我们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却很喜欢那个外壳，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能吃饭啊，能睡觉啊，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这一个我对我来讲还是真正的维系生命的本源。可是才艺就不是，他当然你很多人说什么，哎，你有这些技能，有些才艺才办法在社会中生存，才办法赚钱啊。我说是是是，但是你没有生命，你没有办法装才艺上去，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这次对大家讲这个的时候，好像听起来有点抽象。可是我觉得我一直想要真的表达的事情是说， 我们如何真的去更重视那一个真正重要被给予的东西，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天赋。那些外显出来去表达生命特质的某些途径，其实它看起来很绚丽，可是它不是真正的生命的本质。就我自己很常被这件事情混淆。我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混淆其实对我的生命产生了很大的阻碍。然后我也希望透过我的分享可以去让大家意识到说这个事情是有严重性的。就是当我真的学了很多的这个技能这些能力之后，其实它并没有回馈给我生命什么的时候，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东西。就有点像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类似的经验，是我们小学国中高中不是都上超多课，像我最近回家大扫除就丢了一大堆国中高中留下来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留下来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想到的是什么。我从我的那个叫什么资料夹里面，我就可以理解那时候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所谓的知识，就要给一个 quote 知识。然后我里面全部是什么，全部是讲义然后考卷。然后我觉得有点好笑的原因是因为，不是啊，你那个阶段过了，谁会回去看那东西？除非你要回去教国高中生。我在那个时候觉得那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可是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觉得有点荒谬，而且我那时候舍不得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天哪，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累积了这么多东西，可是等到你看我隔了十几年回头看之后说，没有啊，这东西你不会你也不会活不下去啊。你现在拿出来讲，人家只会觉得说，哦，你蛮聪明的，可是它真的有什么意义吗？当然它可能开启了某些视野，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对我来讲真的有意义的是我跟这些知识真的发生关系，不是讲义本身，而是当我认识这件事情之后，它开启了我的眼界，它在我生命当中才留下了一些印记，它帮助我去看见这个事情。比方说我可能知道说我今天要看地图的时候我要怎么看，比方说我学地理可能学到的事情可能等高线怎么看，或者是不同的地区的文化可能有一些不同，可能是我在历史学到的，那在数学 学到，但因为 我念数学系，所以数学对我来说的延伸的应用可能就多一些，我可能会知道说某些科技它背后是怎么创造出来的，这个帮助我去累积我的观点跟思考这些事情的方法，我觉得对我来说才真的有意义。可是我们的考试，我们为了让我们的考试有所成就，我们做最多的事情真的是训练考试的才艺。就是我那个时候写的考卷，我真的回去丢，我觉得应该丢了几公斤的考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算过你自己到底写过多少考卷。我自己因为我念自由班，然后我们就是真的填鸭式教育上来，我丢了好几公斤的考卷。可是对我真的有影响，是我真的看过的一些书，我跟人家讨论过的事情，我跟人家聊天的过程累积的那些想法。所以这才是真的重要的东西，但是我真的以前一直都不知道那才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一集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独立拿出来讲，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希望大家发现累积才艺这件事情对生命真的没有帮助，因为真正可以长在生命当中的东西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是我们看到别人有我们就把它想复杂了。我觉得我自己也真的很常犯这个毛病，像我以前在数学系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同学后来就念哈佛什么的，你说他们不努力吗？他们当然很努力，可是有些东西确实是在他们生命当中长出来，他们很自然会想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花很多时间去发展他们被给予的这件事情。可是有时候我想要的不是发展我自己拥有的这个事情，而是我想要跟他一样，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天赋跟才艺很大的差异。对他来讲可能是天赋，对我来讲可能是才艺。然后我觉得我以前的观念一直会认为说你可以靠努力去克服这件事情，就是可努力拥有这个技能然后去克服这个东西。可是其实最终背后问题是说你 why you should do that， 就是你为什么要克服这件事情。他其实背后有一种人定胜天，或是我想要控制我的人生，可是其实人生真的需要的东西真的不是那一些。我就觉得这个 真的想跟大家讲，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分享清楚这件事情。我希望今天的分享真的会让大家有点意识到我们要怎么样去发展这个天赋，就是我们被给予那个生命本质里面让我们幸福，让我们丰富，让我们变成我们自己的那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最可贵的事情，然后也是最最不该放弃的事情。我希望这一些话可以给我就是听到然后可能还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的一些启发。就是你发现了，我觉得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我讲的就是对的，因为像我的声乐老师也是这样跟我讲，然后我自己在信仰当中体验到的事情也越，因为我在基督教里面很久，然后我真的越久越发现就是其实就是这一个生命的这个核心，那一个生命本质的力量，这个才是真的。它发挥出来的那一个种种的现象都真的只是表象，重点是它里面的那一种真实的生命力。我觉得我很想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希望我这一个分享可以帮助大家少走很多冤枉路，因为我们在一个竞争很激烈的时代，我们在一个被剥夺生命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我们不得不的处境，可是我们其实生来，我们依然是有这个被给予的东西。那有没有办法透过这个被给予的东西长出我们真实的样貌？我觉得我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那喜欢如果的节目的话，就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然后也希望大家听得懂这一集。我今天真的讲的比较乱，但是我真的很想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要追求天赋，不是追求才艺。我们要去找到生命的本质带给我们的这个力量，而不是去装了很多壳在身上这样。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